那我们今天在父神的面前一同来称颂神的大恩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怎么都数说不尽。主啊，感谢你为今天晚上再一次有机会聚在你的面前研究圣经。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每一个人，照亮我们内心的深处，好让我们知道怎样行在你的面前。今天晚上这个聚会从开始到末了都求你赐福。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很欢喜今天晚上又是一次新的开始，这是第五次。我顺便报告两句，我们是八个礼拜，每一个礼拜二7:30到9:309:20在这里有研究圣经的时间。但是现在我要报告的是第九个礼拜的礼拜二，你们还是要来，因为呢我都赶不及要送给你们那个 MP3 那个录音啦，因为你磨了一次刚刚录完，也来不及说马上可以给啊。但是我们延长一个礼拜，就第九个礼拜的礼拜二照常要来。我准备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全部的录音带，全部都录在里头，这一张里面全部都在里头啊，是免费啊，是免费。你们都晓得这不是挺重要，这要紧呢。我平常呢这些录音带在外头都还没有流行啊，这原因是将来它是一本书啊，所以呢就还没有流行。你现在都已经在外面流行了，那本书都没有用啊。所以呢在这是例外的例外，因为有很多人就一直讲可以不可以录音带啊，什么啊讲啊，我心就软了，所以就最多就不印书好了，就没有关系。那么这一次就是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过最要紧啊，不要下个礼拜不来，要说反正有录音带啊，不可以啊，至少你们来过4次以上才可以拿录音带啊，不过前面不算。我同你们呢在一起，像现在大家欢笑都是心里面非常快乐，但是我们这种喜乐是在主里面的。其实我们平常都不大认识，彼此之间都不大认识，但是感谢神，我们都是属主的人啊。我真的我预备好是要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啊。上一次印了这个古传方舟这张纸头，你们每一个人拿一张是吗？有，在外面印了200多张，所以我相信大概都拿到了。王丽还有一个半个没有拿到，不是同很多人没有拿到呢，我手头还有几张可以补充一下，这倒不要紧啊，不要紧，这事情是小事。不过你们呢 有这么一张东西呢，因为你记性再好你记不住这么多东西啊，我都要用好多年了，10年8年都不够用啊。所以这张东西是很多东西累积起来的啊，直到现在为止，我做主的工这么多年了，好多年了，我68年了，我做主的工啊，在神学里面都有58年，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完整的报告讲到方舟比这个更完整的。所以我敢推荐给你，因为是我写的，因为是累积的，记一点一点这么累积的，不是说一次全部发现。那么你们呢，如果平常呢看这个 Science and Discover 那本科学与发现那本杂志上，有时候就有一点这种资料，久不久 有一点点，那么你从今以后开始留心。我也不是替那个杂志做广告，你们晓得了，因为我这样介绍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常常留心，有时候有新发现，因为它是发现嘛，所以你常常会有点新的发现，也有新消息，万一有方舟的消息就会在上面发表了。那么所以我今天同时讲这一件事呢，都多一条路可以参考，在以后的日子可以参考。那么这一章呢，那目前都够用了。那么我呢，就研究圣经者人数很多啊。我觉得最要紧的呢，是不是我们所研究这个圣经，它是真的，不要一天到晚是灵异，是吗？是真的，你才能够信得过它，因为它是真的。你研究也是根据那个真的事情去研究，不是你自己幻想，这个很要紧了。那么我们讲解圣经都是，如果我们研究圣经，我们去讲解，我们一定要根据那个事实，圣经里面有很多事实，这种研究的方法是最稳当的，不是单单凭猜想和聪明，说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啊，有一种看法是什么的，那是因为它是真的，你把那个真的东西打开，大家看见说，哦，原来是这样。比方说我们已经 提过一点点关乎方舟和洪水的事情，你觉得怎么会啊，那就不行了。怎么会啊，就是不会，不大会。它是真的，那就不可忽视。还了得吗？一只大船大的有3万到4万吨那么大。你晓得3万、4万吨是什么意思吗？从前你们这些留学生啊，来到美国留学的，在香港搭总统轮啊，总统轮搭1万多吨，那个船大得不得了。我去送这个孩子们啊，好多弟兄姊妹们的孩子，他们到美国去，那个大船大得不得了。那不过是3分之1到4分之1那么大，你看方舟有多大？如果你把它弄清楚，它到底多少尺寸、多少大？哇！你叹息，世界有这样的事吗？嘛是有啊，因为现在你可以找到去量量看，那个尺寸同圣经所记载那个尺寸是不是一样？如果差一点都不对，如果讲到真实啊、实在啊。尺寸不够都不是真实，所以绝对可以说，绝对可以，可以讲。如果你能够进到里面去呢，你可以仔细的量量看。那我现在讲这些话，不是讲别的，就讲研究圣经的一条很要紧、很好的路线，就是完全根据事实。我就相信全部圣经都是真的。可能你都不一定信。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船设计，这个船是谁？你说当然不记，不已经不认得他是谁了。那时候还有人，那是4300多年前，还有个工程师会设计画一艘大船呢，大得不得了嘛。你真是你不能相信了，没有啊，那个时候是很早的时候，不需要一个大船是吗？谁设计这个大船？是神设计。哦，原来啊，他是造船专家吗？那就要看这个船行不行。如果这个船啊开起来不行，那可能这个不专门了，就不行了。但是这个船就不是，不但是行啊，从前呢，荷兰呢，不是西最近呢，从前荷兰是航海家，他们到全世界呀，到各地方去做生意啊，他们对行船啊、造船啊、工厂啊，都是设备非常的周到， 他们就觉得这个对不对，这样的造化对不对，就把那个尺寸拿来比比看合不合造船的原理。哎呀，他说最合原理哦，怎么最合啊？当然嘛，神设计。你说神设计，哎呀，他怎么会设计呢？当然嘛，你想想看，你有个头是吗？有个这么一个头，只有这么大一点点，啊，一点点是吗？只有一点点，里面有头脑，头脑那个神经的细胞源有三亿个，至少有三亿啊，不是三千万，这一点点的。还有啊，到那个胶质的细胞有十倍，最少都有五倍以上，十倍就更厉害了，三百亿再十倍，这还了得？这么一点点东西，好厉害哦！所以难怪一直在发明啊，什么一下登登月球啊，一下又是怎么到火星啊，就是在这里头，这个真是好厉害。这么一个小东西，它那个设计，这么一个小东西放在人头脑里面，这个小东西啊，就是很厉害，全身都指挥啊，我手在动，它在指挥，它大小东西，你忧愁它也指挥，现在是忧愁了，就是它在里头啊发号施令，你这个怎么一个船小意思了，一个海洋的船那么大笨笨的。是吗？那不是说精细的，这是一个船啊，它核造船的原理，所以湖南人很佩服啊。他那个时候他们是半信半疑啊，这种到底圣经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是吧？他们就发表说核造船原理。他们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我们造船不造这个办法来造呢？啊，都有这道理是吗？不过太大，大到了三四万吨，你怎么造化啊？所以缩小了，缩小那个长度只120尺，是小意思了，小小的。那宽只有20尺，啊，高只有12尺英尺啊，12尺。那么一个船了，啊，叫方舟船队，一整队都是方舟。啊，他说呢，速度最好，最稳定。装货装最多，用人工用最少，你划不划算，包赚钱，啊，那后来为什么不造啊？因为海盗啊，海上有强盗啊，常常的抢啊，他这个船是不可以安大炮，不神奇是圣经不是叫你安大炮是吗？不能安大炮，因为这个折船了，一个打一个炮过去，他就打翻掉。但是不能安这个大炮呢，就包给抢，所以他们慢慢就停下来。你看啊，单单湖南都有这么大的事情讲，你可能看看这方舟的事啊，是100%的真实。你要接受圣经的记录，啊，那他们可以算，可以看，可以仿照。当然他不会糊涂，但湖南人这航海术呢，从前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厉害，从前很出名的这些航海家，啊，你看这些都有记录，都有年份，啊，这张纸头是非常要紧，里面所写的东西都是很要紧的。如果是你没有将来要同我讨呢，我重新再印，不过要回去找找看在哪里，不要忽然拿回去就不垫掉，这个不得了了，不可以，啊，那么在这里呢，就在创世纪第6、7、8章，这3章圣经是专门在讲洪水同方舟的事，那这3章圣经就很要紧，不过它是连在一起的，通通连在一起的。啊，这是头一次历史上的记录，是头一次大船 都有，后面还有一个，也是头一次有人喝醉酒，这都是头一次。这个圣经啊，最早的记录在创世纪前面那个十几章啊，都是第一次第一次的，啊，不过这个是第一次，有一只大船造好，可以在海上，在大水上、洪水上飘来，飘去的。有一件事情是不可思议，但是你说对不对呢？在创世纪第六章，请你们打开第六章，免得我离开了圣经。我们打开第六章，讲到这一个只船的记录呢，不是很多篇幅的，不是很多篇幅，是世界开始。你要用歌斐母造一只方舟，这歌斐母就像香柏木啊，啊，中国的油木啊，啊，那种特别的，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这松香就是黑油啊，修马路的那个黑油，啊，从前呢就还没有注意说有这个东西啊，那很早。很早很早之前了，方舟的造化乃是这样，那么就这么简单了。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这个肘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手啊，从这里开始到这个手就叫一肘。圣经是用这个计算，就1英尺半，大概每一肘是1英尺半。所以很容易算得出来是多少次，多少英尺。那么他讲到这里呢，就第16节，方舟上边要留一个透光处，只有上边有，高1肘1尺半。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没有再讲了。那么这个船对不对呢？有一件事情很值得考虑啊，很有问题的，是什么呢？它没有舵，舵就是后面这个船的背后啊，它有一个东西呢，可以控制这个船的，在后面有一个东西可以向左向右，它没有，这个船我都不敢坐，它不会拐弯，你敢坐吗？就是在水里面就这样，没有啊，很少说全世界说有一只船啊没有后面那个舵的，这里没有。然后所以很糟糕啊，圣经有两个地方说这个船啊在水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因为它都没有舵，都没有什么行程啊，你想到哪里去啊？它就在水上飘来飘去，飘一下飘到哪里飘，飘来飘。有两个地方讲这个船是飘来飘去的，它根本就没有没有的。哇，这个就更难。那么你不要挂心，因为那个没有看不见的船长是我们的父神，他管理这个船不会沉啊，不然要沉下去，那8个人。船上那个罗亚一家呢，真是白白浪费生命，还造一个船造那么久啊，通通没有掉，没有啊，他就是看不见的船长，把握这个船不会撞祸，不然如果一撞也不对，是吧？一直开过去撞也不对，啊，如果呢就旋转也不对，啊，有时候这个船会打转的哦，这没有一样对就是了。但是如果有人有个力量，在控制这一只船绝对平安，他顾念我们，他顾念罗亚一家， 那里面是住了罗亚一家的人在里头是吗？是叫他造这个船要救他们的，所以这个船就一定不会沉，啊，那么全世界只有一艘这样怪船，啊，但是你从前来有一些世界名画都画得很好的， 哎，完蛋！我们人生的道路像在风浪中，一只船在开动啊。那我们就看那个驾驶的那个胎，我们转动啊，小心啊。我们就像那个人，但是这个人呢，有时候没有把握啊。所以那个船上啊，现代的船上有大副、二副、三副，要有三个副啊。那这个副就是船长之外，还有两个候补的，还有三个人啊。为什么这个不少晚的，这个船出事就糟糕，所以一定要有人管了。那么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要把头啊都没有把握。那么图画就画得不错，画我们的主。在旁边伸一个手把在那个盘子上头胎上头帮他的忙了吗啊，你不要拐太多过来一点啊，就安全你要怎么啊？那么这个话大家都喜欢就挂在那里有一个人不同意啊，说不必还有这种帮你的吗，他只要站在旁边就可以了，所以另外一副就出来了，这副是他在那里指指点点，意思是这样那样，不必什么的，这个小意思还有那这样吗？好像走了，多一点啊，那不就可以了啊？这幅图画很明显就胜过原来那一幅。那我们的主啊，如果同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在危险的风浪中都不会有事。对不对？如果他与我同在，主正在怀念我，我怎么会忧愁呢？我不会忧愁啊！这最要紧是主同在，我们的父神就是爱我们，这一生同我们在一起啊！我们感谢神，这是我们有一种信仰的把握，使我们一生啊少惊慌、少忧愁，而且我们真正是相信这样。越事实越是这样，因此都是非常的好啊！感谢神。那么神始终做挪亚的主，这只船怎么样飘发，飘到什么地方，都在神手中，这是用不着挂心了。到了时间，它天然的这一只船就会停下来，就会。停在山上，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还没有到时间啊！我们感谢神。那我今天讲这个事实呢，就是让你明白，不只是我一直在讲圣经很多灵异啊，很多什么那个灵异是当然啊，但是实际上有没有更实际的教训呢？比那个灵异可能更要紧。这个实际教训是什么呢？如果人犯罪一定有审判，人犯罪一定会受刑罚，今天这个方舟同这个洪水的事就说明这一点了。你不要以为没有关系吧，怎么没有关系 啊神追究当时时代的人犯罪，有洪水下来，这是不是不要紧，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好，或者我们在已经在世界的日子里头，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受了刑罚，神是轻慢不得的，他并不是不追究罪恶，这同世界那些犯罪作恶的人暂时他们就觉得很嚣张啊，很厉害，但这些都是到了时间，耕种罪业种毒害的人都要照样收割，这是约伯记里面所讲的话，照样收割，你种什么你就要收割什么，这才是一个这个洪水的方舟一个实际上的最要紧的一个警惕人心的一个道理啊！不要随便，这不是可以随便，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他的慧眼遍察全地，他什么没有看见呢？他都看见，一切的事他都不会随便，因此也不必心怀不平，觉得为什么还没有啊？不过如果神像你这样性，全世界都死光， 为什么呢？这个不对，那也不对，哇，就来不及了，真是。有时候他再一个机会，又再一个机会，啊，给人啊，神上天有好生之德，这是明显的，所以不是说即刻就出手啊，啊，是什么的？我们为这一点，我们都感谢神了。好了，我讲到这里，这方舟里事情呢，我们可以逐渐的把它放在一起，放在旁边。现在我们来讨论另外一方面的，平时我们不大注意啊，因为圣经里面讲，神告诉挪亚，你把船造好，你进去，你要带洁净的出类飞鸟，你要带七公七母七对进去，有的不洁净的要带一对，也是不干净少带。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困难，那是野兽是吗？什么七对八对啊？它是野兽啊，它会算账吗？我们现在已经到齐了七对了，没有啊，它奇怪，它自然进方舟的时候啊，它自己来，那些野兽啊，大笨象啊，那些老虎啊，那些牛啊羊啊，也平常很厉害，现在很乖，每一次循规蹈矩排队，这么一个一个的来呢，啊，准准准七公七母，你叫你四号发令，你就在马戏团里面，你都没有这样本事。你想在马戏团里面呢，人来个鞭子不听话，啪，就这样。所以他不要打的，他是要在空中啪，那些乖乖听话。这是大家你怎么控制让这些野兽七公七母这么排队进去呢？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控制整个局面。所以结果那这个七对就是七对，不能说老大笨象来了我不管，我儿子要带进去。什么你儿子啊？没有 你再厉害，这个时候不是你的时间，没有人可以随便的。如果七公七母就是七公七母，一公一母就是一公一母，排队来到挪亚那里来，他也不必须找啊，找半天找几天，洪水都来了，他还没有找到，都有什么还那些鸟啊，来了，他一对一对的。我觉得这你看看这怎么会啊？我想这个都出于挪亚的意料之外，他就一直纳闷这个怎么去弄这些东西来呢，都不晓得。他一定也是不会那么有预算啊，但是你看他在排队怎么慢慢进方舟，没有人能相信啊，这催眠都没有那么好，是啊，真是奇妙。我始终相信在天地之间是有一种隐藏的力量在控制人认为不能控制的东西，一种事情。像这种明明是啊，不感谢神了。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是我的依靠，你想多好，你怕什么呢？那这是事实，你根据这个事实推想到人了，如果我有个无形的力量在存在，我是信这个，我是神是我的神，你就没有完全没有理由说害怕忧愁啊，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的。这个单单这一件事啊，这种无形的力量真是好伟大，真是好伟大。好了，这个洪水怎么来？有那么大的洪水吗？那我现在在同你们讨论事实，有那么大的洪水全世界都淹没吗？再想想看。不过上一次我已经讲过，在万次高原之上 发现了贝壳。我得到一个消息啊，这一次香港有两个人到这个方舟的地方去，不过是进不去了，因为冰雪封起来了进不去。他们看到了在那个旁边啊，有那些海里面的东西。你看现代，现在就是现在 不过他们已经是轰动一时，说他们到了方舟，其实完全没有进去，因为进不去啊，冰封嘛，怎么进去呢？啊，要等到哪一个月最少冰雪的时候，而且正好那几天天气好，你才有一点机会，有一点可能可以在里面进去少许看一下。我觉得需要进去，需要进去。如果我们进去，带什么？讨论一下。我们带吃啊，带各种各样的仪器进去，当照相机要记得，要买好的照相机，不好你后悔啊。我从前呢到圣地去，我带了个莱卡，从前莱卡是呱呱叫的了，但是要讲技术啊，我弄错，哎，真是应该买一个最好最好的。结果照了3000多张，你想想看，13个国家照了3000多张，普通啦。现在比起现代的摄影啊，真是，我也是看看人家照出来的，一根头发都出来。不过莱卡都可以，一根头发都放大都放出来啊。不过就是要真功夫了。原来我都还不是摄影家，功夫还不到家呢，真的没有话说了。我很欢喜，我从前做传道啊，我也是带着相机，因为难得你到处游历世界了嘛，你到处你只去过一次是吗？你不照可惜了，照了，有一个底，那很好。这很不错。后来我觉得，哎，这样做传道穷要变穷啊，一直照，一直照，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放大，有什么？又是黑房，又是什么？哎，那要不多钱来用啊，是吧？我自己都了解，不是别的为耶稣穷啊，那是为照相穷，就是，也是很可怜，是吧？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不，相机还在哦。你们没有看见我老古董的相机了？因为现在送都没有人要。现在人家所要的是傻瓜相机，他叫傻瓜，他一点都不傻瓜，他照出来就清清楚楚。我那个莱卡精细得不得了，到底没有到家，没有到家。我们进去，把每个房间3层哦，每一层照照。回来可以印你们车这个画本啊，你们放写好了，怕畅销。全世界基督徒都同你买，你想好多亿啊，怕畅销，不要赚多钱，每一本赚1块钱都够了。这很好啊，我觉得很有味道啊，真是。可惜不能去，有人进去过，有人进去过，照相。不过。他讲呢，他半猜想半讲，他说有的房间呢很高很高，一间这么很高，为什么要这么高呢？啊，原来是长颈炉啊，要放长颈炉的，不然长颈炉所有长颈炉都要这样，要矮下来，因为不能放嘛。他连那个地方他都想好了，都有房间是放。还有一些枝子啊，架起来是个鸟啊，两个爪可以抓住的啊，这是，哎呀，很有味道，我都很向往啊。可惜已经老了，现在去包冻死，不是假的吗？如果现在我去啊，我这个血流的不好，不够好啊，一定冻得我的命都没有了。不过我现在不敢打这个主意，真是很想要是吗？啊，求主帮助你们年轻的人很多机会，好了，水拿去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洪水会不会有这么大的洪水？我记得我上一次讲过，说如果有一朵云彩啊，那个包括多少雨水？我都上次讲过，我现在讲一个更仔细的一个统计，是最近的一个统计啊。他说，如果有云彩像 Louisiana 那么大的范围云彩，那么这个云彩有多少水呢？因为它是 云彩就是水分，一粒一粒细细细的，细细的。如果它不下来，不下来都还好，在空中嘛。它如果路易斯安那那么大的范围的云彩通通掉下来，有4000万头的大笨象，每一头大笨象6吨，什么都没有了。像路易斯安那只要2-3天，全部报销。你看，很可怕，是吧？那个云彩在空中就没有事，如果通通下来，哦，那么圣经怎么说呢？那你们呢？打开第7章第11、12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雁的全员都离开了。全员可能是地底下的，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没有停。40昼夜，那么就100个路易斯安那都没有了，通通没有。那个雨打开，他说啊，那个全员都离开。你们晓得底下有全员吗？所以我们可以开井啊，我们开一个井，如果这个井呢是一条大的河流啊，在地底下经过的话呢。那么就有时候几个城都够用，够用那个水，可以用水泵把它泵出来，就分配到各地方去。以色列就是这样啊，在伯赛大的一个大水井，他找到一个水源，可以供给13个城。那这是啊，但是现在这个离开，地底下里全员都砰离开水。往上走啊，好了，上面就打开天上的窗户，你们小心了、啊，因为圣经里面有两个窗户都很要紧，一个窗户是奉献1/10，你看了、啊、神要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给你，甚至无处可容，哇，这个了不起，神的福气大到没有地方放啊，那个窗户不错，在这里窗户不得了，这个窗户一打开了。40昼夜水倒下来啊，把大地都淹没了，连山脉都不见掉。因为后来啊，水退的时候，方舟是停在亚拉雷山上啊，它是17000多英尺，10000多次啊，水都盖起来，水稍微下来了，然后露出来了，方舟就停在那个地方，啊，10000多次哦。那是很高啊，啊！现在方舟呢？据说呢，啊，这方舟不在那个地方。是有一年呢，是好像是1882吧。有一年呢，这个在这里有讲起地震呢、啊，就一个黑的东西从上面爬下来，现在半山，4000多次。现在一去，只要去4000多次。4000多次都很厉害啊！我到过10000多次，还有青海，我到过大理啊，5000多次，少许了，有点压力，因为氧气稀少，人呼吸比较。不过一练是一种新的呼吸啊，不要急，慢慢呼吸，慢慢呼出。慢慢进来就能够平静。我现在教你怎么呼吸了，就中国人所讲的吐纳之术啊，就是讲这种练习这个呼吸，人对生命有益处啊。我到了那里，不过我不是爬上去的，我是骑马去的，它有条路马可以去，不过马辛苦，人倒还好，要是一路爬到那里，我想爬，那我就可以跑到西藏去爬喜马拉雅山了。但是，这是那边也是很厉害啊，那爬山的人都不是随便可以爬得那么高的，不过这是一种训练，要受训练。好了，那么他们就结果他们得到了很少， 所得到的东西很少，于是说好，将来再去，将来希望将来。不过就求主帮助了。现在人不死心，一直想最好能够进去彻底的，把所有东西都搞搞清楚。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他是一知半解的啊。不过那尺寸是准确，是准确，是三层，哎，大的不得了，101,250方英尺，方舟。好了，现在来看看这个日子怎么样。一样一样来看看，7章1-12节，他们一对一对进了方舟，就进去了。好了，7章17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再飘起。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第11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那这里有个日子，2月17，大淹的全员都离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是使昼夜降雨大雨在地上。所以这里头一个日子是2月17，7章第11节，那第8章第3节。水从地上前退，过了150天，这里有一个日子，已经有150天的时间，水就减消。150天，所以这个有的算。好了，还有8章第4节，7月17，方舟停在亚拉列山上，7月17正好呢是5个月。洪水来的那一天算起到现在，这里是5个月，那这一段一段都有时间的。第8章第5节，水有减消，到10月初一，山顶都现出来了。这10月初一，那前面是7月，现在是10月初一，所以已经是越来呀，时间越长，不过都还是有8个月时间，在这里已经有8个月时间。在后面呢，过了40天，那么是这个时间过了40天，那他打开窗户，还看见。好了，我们再到第13节，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那是第二年了吗？正月初一，那是2月17，地上的水都干了。好厉害，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水才干了。第14节，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所以隆总是1年10天，那些17，这是27，全部的时间是1年10天，好长的时间哦，真是需要耐性。经过这一场灾难了，要1年10天。那我这样就是能够算得出来，他到底多少时间了？这个老人家真是很有耐性，所以他活了600岁，真是很有耐性，这不容易啊！好了，再打开了，是地干了，那么现在呢，就。第19节，一切的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他又排队自己出来，你不要挂心，这是很奇妙的。进去是他自己进去，出来他也自己这么出来，这真是神妙莫测了。你世界还有这种事吗？不，如果是不然，那些东西还在里头是吗？还有一样很奇妙，当日他们在里头1年多啊，他们也不打架，你晓得野兽会打架的吗？如果打架，船就沉了，还暴动，等于现在大暴动啊，都整个船都翻了。他平安无事，那么后来平安了，他晓得可以出来了，他也排队 也出来，哎呀，真是可爱的很。这讲起来一点不是可怕、啊，所以老虎也就都善良了、啊，什么都很好。我感谢神啊，因为这圣经的记录啊，它是很精细、很清楚，不是含糊的。在这种记录，那我再回来解释圣经，就是要根据事实，你看到神的无形的能力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也看见了这个地大地上遭遇洪水的时候那种凄惨呢，真是可怜的，一年多地才完全干，才完全干。好了，今天啊，在这里呢，我要你们呢、啊，现在时间准确，你们休息十分钟，再回来，我们第二堂才开始。